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民总医院的杨浩宇医师来到节目现场。你好。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请杨医师来啊，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所谓的健康检查。常常听到朋友们可能例行性的，不管是健保的啊，或者是你的公司，可能都会要求你去做一些健康检查。那也有不少朋友呢，基于爱护自己的身体，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会去医疗院所来进行健康检查。它有哪些指标是你必须要掌握的哈？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啊杨医师带领我们大家来认识所谓的健康检查。
是，那因为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的健康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视了。那我们高雄荣民总医院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其实我们在健检的部分有拓展我们的业务。那我们在去年的下半年有落成一个健康照护大楼，那里面的二楼也有附设一个健康照护大楼的健检中心。那健康照护大楼的健检中心，它其实包含了我们个人跟团体的这个健康检查，那来主要是进行一些常见跟重要疾病的早期筛检跟这个预防措施。那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来做自己适合的这个检查内容。所以我们主打就是一个个人化而且主要是非侵入性那价格也相对平易近人这个健检选择。
好，对于很多人来讲，非侵入性这几个字就比较有这个胆量可以来做尝试。
是
当然很多人可能平常去看诊，你的医师可能会要求你做一些检查那还是必须要来配合。那如果说身体状况很不错，那我们就用这个健康检查呢来确保自己是在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那一旦有任何状况呢，藉由这个检查可以提早的来发现，当然提早的接受治疗一定是掌握先机的嘛那在我们这个相关的健检当中，我首先要来关注的就是骨质方面的问题。
是
很多的长辈呢，到老之后骨质疏松，那就怕摔，这一摔呢就骨折。所以这个骨质密度，我们是经由什么样的方式来掌握呢？
是，那其实骨质疏松症这个我觉得是长期有点被大家稍微忽略的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大家可能很注重三高，三高嘛。那三高我们可能会讲的就是说，糖尿病、高血压跟高血脂这一些。那其实骨质疏松症也是一个非常常见而且被大家忽视的慢性病，它的代表意思就是说，你的骨头其实它的质量变差了，那质量变差，骨头就变得比较脆嘛，那只要是不小心跌倒了，就容易断裂，甚至说你不跌倒，随着我们人越来越大，我们的脊椎骨也有可能会造成脊椎骨的压迫性骨折，就是俗称的老的骨啊，所以想到来敲骨，为什么这个年纪越来越大，整个这个脊椎骨都弯了？其实是里面的脊椎骨，本来我们一节一节像这个竹子一样非常完整的这个脊椎骨有点塌陷了。所以其实骨质密度影响的是我们生活的品质假设你不小心今天跌倒骨折了住院了那住院之后搞不好又有二次的感染，对整个生活的品质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重点就是说，其实台湾是一个骨折的大国。那有经过统计就是说，其实亚洲的这个骨折率是全球的第一，尤其台湾髋部的这个骨折发生率是亚太国家的排名第一这个可以是世界知名，可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好事情所以大家要特别去注意自己骨头的健康。那骨质疏松症这个疾病呢，它的危险因子就是说，到底在哪些人特别容易得到？其实主要是我们的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包含说就是停经之后的女性那大于50岁以后的男性那这些是非常高危险因子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在这些高危险因子的人里面可以的话来进行这个骨质疏松症的检查。那骨质疏松症的检查，大家之前可能有些人会做像脚跟骨的这个检查不过这边要跟大家示意啦，就是说其实脚跟骨的这个检查它算是一个筛检，它并不是一个确诊，就是说它检查出来的这个数值只能当做一个相对参考的。那其实要比较能够做一个精准的检查，必须要透过一个双能量 X 光吸收仪，我们俗称的 DESA 来做一个测量骨质密度的技术。那这个东西的话，它可以比较精准的去确认你 骨头的质量，那测出来的话其实就可以看说是不是真的有骨质疏松症，而进一步再去做后续的治疗跟处理。
我想举手发问，为什么我们的髋部骨折的几率会这么高呢？
OK， 其实第一个就是说髋部骨折它是一个我们会特别拿出来讲，是因为它是一个影响我们生活品质特别大的一个骨折。假设你今天脊椎骨的骨折，或者说可能手腕的骨折，跌倒手腕骨折，这个可能在经过一些骨科处理之后，你的复原情况啊，还有你后续影响生活品质，它并没有影响的那么大。所以其实髋部骨折它对于跟其他的骨折的几率比起来，也许不是最高的，可是它是影响最严重的。所以我们在比较髋部骨折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特别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看，然后去比较跟其他国家、其他地区来做一个比较。那这个东西越高，就代表说，这一群人他不止骨折发生率高，而且骨折后造成病人的生活品质下降这个问题是值得大家更要去注意的，因为生活品质下降代表你之后会花更多的钱、更多的心力去照顾这样子的病人。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民总医院的杨浩宇医师啊，跟我们一起来关心的就是健康检查的部分。刚刚特别提到的骨质疏松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双能量 X 光吸收仪，我们简称 DEXA 啊，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些无痛、无创伤的一个检查，然后呢有比较精准的一个数据，比起过去那个用脚后跟啊压一下然后弹开的那种检查，它是一个参考的一个数值而已。那真正要掌握骨质的一个状况啊，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DEXA 呢来做确认。那当然，如果说知道这个骨质密度已经开始不好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是依照骨质的密度，其实如果像我们停经之后的女性或是50岁以后的男性，我们会参考一个 T 值。那假设 T 值已经小于-2.5 的话，就是可以确认是骨质疏松症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要怎么办呢？其实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多补充我们的维他命 D， 还有我们的钙质，这一些最基本的这个骨头的健康的这个重要元素。这个骨头就像我们的一间房子啊，那维他命 D 跟这个钙质就是最基本的砖块跟水泥，所以我们的原料要够，我们的这个房子才能盖得稳固。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骨质疏松症的药物，那这个药物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工人一样，那这样子的工人就是说，你有这样的原料，有这样的工人，你可以把房子盖得更稳固。那骨质疏松症药物的话，其实健保也有条件的给付，所以假设真的已经被诊断骨质疏松症，那我们有一些条件有符合健保的规定的话，也可以用健保的方式来做骨质疏松症的治疗。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经济许可，其实他可以考虑用自费的方式来做这个骨质疏松症的治疗。
好，相关的一些建议朋友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啊。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雄荣民总医院杨浩宇医师，刚刚提到了骨质疏松之外，我想对于现代人来说最担心的就是肿瘤。
是，
所以肿瘤有没有办法事先的借由一些检查来了解到有可能出现了一些恶性肿瘤，必须要赶快的来做相关的检查跟确认，还有后续的医疗。
这边先跟大家分享一个讯息，就是说，其实，在去年底，我们的政府有公布我们最新那最新的资料是2021年癌症的一些发生率。那发生率的话，2021年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其实就是我们的肺癌。以往过去其实连续好几年都是大肠癌霸榜。那我们在2011年它肺癌变成我们的新的癌王，所以其实在癌症的一些重点上面，我们觉得肺癌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为什么？因为它发生率不但是其实它过去也都是在名列前茅，然后那2021年最新它是变成一个癌王。那二来就是说它算是一个预后比较差的癌症。我们说预后就是说它发现之后它可能病程的进展还有它后续的一个病况都会对人造成一个比较大的损害或伤害。那这样预后比较差，它死亡率比较高的这个癌症更值得我们去早期发现它来去做后续的一个处理。那这个肺部的相关的检查，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针对肺癌相当推荐的叫做低密度的这个电脑断层，它是针对我们肺癌的筛检比较新的一个检查。因为在过去我们对于肺癌的筛检，可能对影像来说是用这个胸部的 X 光片可是胸部 X 光片的缺点在于说它能够看的东西相对少，它是一个比如说把立体压成平面所以它能够得到资讯当然相对少那第二就是说它 对于这个比较小颗的肺部结节、肺部肿瘤，其实发现的时间也比较晚了，它只能抓差不多一公分哦，才能在 X 光上面看得到。那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它的好处就是说，其实它用辐射剂量不高的情况下，因为做一次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它差不多是十张 X 光片，其实就那个辐射剂量大概是我们飞一趟长程旅途的飞机的那种辐射剂量哦，所以它并没有特别的高啊。二来就是说，它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哦，类似电脑断层这样子一个完整的影像。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它可以抓哦小于一公分的肺部结节。哦，所以在我们现在的国健署也好，或者说一些大医院，其实都在力推这样的一个检查。那的确，它有一个这个检查的价值在。
好，就是针对肺部的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 LDCT， 这个是一个无痛无创伤的肺部影像检查方式。跟刚刚杨医师说，我们的 X 光它等于是把它压扁的一张图片，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方式，小于一公分的结节它也可以帮我们给找出来啊。那杨医师，我想请教你哦，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数据，台湾大概有超过九成的女性肺癌的患者他们没有抽烟，
是
这个肺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有哪几种？
是，其实过去会觉得说肺癌好像跟吸烟哦非常有关系。那的确这是没有错，就是说吸烟的确是造成肺癌一个最主要最大的危险因子哦。可是我们去做一个公卫的调查，发现说其实相当多的肺癌它是发生在女性身上哦。那女性的话，其实绝大部分又是没有抽烟的哦。所以其实肺癌在这些女性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哦，这要回到我们肺癌发生的这个危险因子上面，除了刚刚讲的抽烟之外，那二来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台湾的空气品质并没有到非常好，所以这个环境的这个致癌的因素的确也是我们必须要考量的。我们现在 PM2.5 啊，空污这一些可能都会加高我们得到肺癌的几率。那第三就是说，可能我们女生比较容易去接触一些其他环境的致癌物，比如说我们炒菜有些油烟或是家人有人抽烟，那变成要吸二手烟三手烟。也有一些女生她对于这个癌症本身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哦，那有些女生的话，她可能对于肺腺癌哦，这样子的话是比较有一个发生的倾向的哦，所以这都再说明说，其实不能单看说哦吸烟这个部分来决定是不是会发生肺癌哦。那当然吸烟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危险因子哦，不过如果没有吸烟的人哦，对于肺部这个，比如说你的家人有肺癌的家族史。或者说你是在一个比较空污严重，或是说家人有抽烟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个蛮重要的危险因子，也都建议要及早来做一个肺癌的检查。
因为这个早期的肺癌它几乎是没有症状的，如果不是透过筛检很难察觉。根据最新台湾癌症登记报告显示啊，台湾肺癌分期比例占比最高的就是第四期，有 45.03%， 也就是他一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末期了。
是，
好，所以在前端如果能够及早的来掌握到病情，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治疗。好，所以这个刚刚提到的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也是现在我们针对肺癌这个部分比较能够来做这个相对比较精准的一个掌握的一个检查方式。好，把握了我们的肺之外，你还可以好好的呼吸新鲜空气之后，我们的心脏啊也要帮忙，这个心脏部分它的功能要够强，才能够维持我们这个人体正常的来运作。可是一旦心脏血管有一些问题了，那当然相对于它整个人体的各个脏器的运作呢，可能也都会有功能上的衰退哈。我们怎么样去确认心脏的血管它维持在一个最佳的状态呢？
是，其实我们大家最担心就是说，刚有提到说三高这个部分哦，那三高本身它造成的这个后续比较大的影响，就是说会提高我们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啦齁。那心血管疾病包含说心肌梗塞哦，脑中风这一些，那尤其像是心肌梗塞哦，心肌梗塞就是说我们心脏上面专门提供心脏养分的这个细微的血管哦，叫冠状动脉哦，它被阻塞住了哦。因为我们要是说血脂太高，是心血管的 条件不佳的话，冠状壁上面会聚集一些钙化那会发炎造成这个动脉粥状硬化那久了之后就会把血管整个塞住造成我们的心肌坏死，进而发生心肌梗塞。那你说要怎么去确认你的这个血管的通透度的状况怎么样呢那其实最简单最直接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直接用心导管进去看就是我们用一根管子进去看你的血管的这个状况怎么样，可是这就是一个侵入式的检查那不做这个侵入式的心导管检查要怎么做呢？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影像学可以来做辅助经过影像学之后它算出一个你心脏血管的钙化的指数那这样的话可以间接去了解你心脏血管钙化的一个程度让心脏科的医生来做后续的评估那看看你心血管的风险怎么样，那搭配一些其他的指数跟检查来下一个这个心血管的一个风险会更加的精准。
好，所以我们如果要来掌握自己的心脏血管，那我们要先挂哪一科，或者是直接到我们健检中心说我很担心我的心脏血管呢可能不够盖套那很担心自己某一天呢有心梗出现，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管道去掌握呢？
好，首先就是说其实刚刚讲到的这个心血管的话，我们有一个我们健检中心有针对这个心血管部分做一个心血管的主套里面就有我们这个心肌钙化的指标然后还有这个血管这个硬化的这个检查那这个的话就可以间接的去了解说你这个目前心血管的这个硬化跟钙化的程度那如果这些检查出来的确有一些异常的话，可以再去挂我们的心脏血管内科的医生来做进一步的评估跟咨询。
好，我想请教杨医师我们有些时候呢在健检报告里面会看到所谓的冠状动脉粥状硬化，这个粥状硬化代表的意思是我们的血管里面怎么了？
OK， 一开始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血管如果说有一些破皮损伤或是说有一些血脂沉积在上面，它慢慢有点像是我们的这个水管开始卡垢了，那越卡它水流这样通过去之后，因为你水里面还是有些杂质嘛，那通过去之后它越积越大那久而久之它会把整个水管都堵塞那刚讲这个水管状况其实在血管上面是一模一样的那你这些血脂啊一些这个杂质啊等等沉积，然后把整个血管堵塞，你会把我们心脏的这个心肌供应的这个养分水血分都不够那心脏就有点像是坏死的状况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心肌梗塞，那这就是俗称的心脏血管的粥状硬化。
那已经出现了粥状硬化的时候，人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还是说因为已经习惯了，所以你慢慢就忽略掉它对于你人体的一些带来的影响？
好，如果说已经发生这样的话，其实人可能就会有一些像胸闷啊胸痛这样的情况那有些时候可能平常不太严重，那进一步的话可能会比较在比如说运动完啊，或者说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负荷的这样的动作完之后，比较会有这个胸闷不舒服的现象。对，那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就可以来做我们相关的检查，或者说找我们心脏内科的医生来做咨询。
好，所以个人的身体健康其实你是身体的主人，最佳最能够了解掌握自己身体状况，如果发现有任何的一些异状跟过往不大一样，那一定要把握时机这个 timing 是很重要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过一阵子有空等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完，就会很多很多的借口避免去找医师，但是呢到最后医师还是会找上你，因为一旦状况出现了还是必须要跟医师来面对面，所以逃避绝对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那相关的一些健康检查都是帮你先找出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些危险因子。这个杨医师要怎么样让民众对于所谓的健康检查有一个更正确开放的态度？
我觉得健康检查是这样，就是说它有点像是更了解我们的身体，那看看我们这样子比如说一年工作下来或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出现我们自己没有发现的问题当然检查它的目的在于说去找出问题嘛所以其实找出问题之后它也不代表就是说我真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检查它是主要是可能筛检每一个检查它其实的目的不一样 哦，那当然可能民众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那这部分就可以再跟医生做咨询讨论，因为毕竟有一些检查它的准确率相当高，可是有些检查它相对的哦，可能只是做一个初步的筛检，那是不是的确有这个检查相关的这个疾病或问题，必须要再做进一步检查哦。所以有时候必须要在等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再跟医生做一个讨论跟确认哦，才不会造成说啊这样的检查异常，好像自己就已经得了非常严重的疾病，造成自己的恐慌跟增加自己的担心哦。所以这个检查之前先做好心理准备哦，先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检查之后再充分的跟医生哦来做一个询问跟讨论。我觉得这是在做健检哦，自己在心理方面可以先做好的建设。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杨医师今天带领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自己的身体，做健康检查，做自己身体的主人。谢谢您，
谢谢。